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时间，可以环绕你的宝座前来赞美和敬拜。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引导，叫我们的敬拜达到父的宝座并满足。我们求主，你今天这个时候再一次在我们的心中动那奇妙的感动，叫我们的心存满主基督的道理，以至于这道理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与主的关系。主，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记住真理，记住你话语的深处，来明白主你在万事一先在基督里边所存满的救恩的奥秘。主啊，你这奥秘一旦揭开，我们的心就喜乐。谢谢我们的主，今天赐下你自己的同在，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赐下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谈到了十字架道理的一部分，已经讲到什么不是十字架，希望我们对十字架已经有一点认识，什么东西不是十字架，十字架又是什么。我们今天上午讲到凡是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主耶稣基督无关的东西都不是十字架。我们讲到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是救恩的能力，改变人生命的能力，征服撒旦权势罪恶死亡的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借着一些经文来看十字架为什么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为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边，十六章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章。今天上午我简单的说到，马太福音十六章是整本马太福音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那一章经文里边，所有的重要信息，马太福音的重要信息，从第一章开始指向第十六章，然后从后边的再回顾第十六章，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经文。一章经文就是在那一章经文里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他的必须，十字架是他的必须。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从此我们一起读，从此耶稣开始他的门徒，他必须让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犯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你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耶稣基督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这个字在这里管着后边的四项内容，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后边的每一句上面都加一个必须，意思就更加的清楚。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第三日必须复活。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说，这是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是一个谁也不能改变的必须。这个必须 必须成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主身上。在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今天上午已经讲到了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求神迹，来求神迹。耶稣基督说，这世代，马可福音里面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也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接下来的经文，也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前边还有一些经文，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门徒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要知道我后边会讲，门徒一直跟随着主，但是一直不明白主耶稣基督教训的那个本质和那个核心内容，一直不明白，一直不明白。主说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他们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这些人脑袋里边想的就是吃，吃饼得饱，和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有点相似，没带饼吗？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不知道五个饼喂饱了多少人吗？五千人，四个饼喂饱了多少人吗？又收拾了多少零碎吗？耶稣基督说，小心法利赛人的教，是小心他们的教训。他们的教训的实质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和我们今天很多虚假的教训内容非常相似，就是要神迹，就是要神迹。他们自己跑到耶稣的面前要求看神迹，所以保罗太了解他的那些同胞的那些心思意念，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会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犹太人要神迹，希律尼人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太了解他的那些同胞，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那些宗教人士、宗教分子们所要的东西，所以主说要小心他们的教训。他们要神迹，却是不要最大的神迹，这和我们今天的教训非常的非常的相似。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主耶稣基督开始向他的门徒教训他自己的十字架，教训他的十字架。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是在以色列的最北端，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应该会了解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在以色列最北端，在黑门山的下边。我去年专门到那边去看了看，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我就想到这段经文，我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耶稣基督走到了以色列的最北端，开始从那个地方一直往南走，往耶路撒冷走，那是他侍奉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主耶稣基督教训、医治、赶鬼、行神迹，向人见证他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表现出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要向人更清楚、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这位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叫人吃饼得饱，叫人看见神迹？不是。所以从那个地方，我们的主开始引导他的门徒进入他十字架的那个真理的认识和了解。很可惜他的门徒都不清楚这些内容，所以主在那里就问他的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因为在这之前，你看到那些背景经文，人以为这位耶稣就是一个来世上行神迹的一个什么人，一个先知。人以为他就是来给我们供应饼、供应鱼的这样的一个粮食供应商。他们不了解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主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众说纷纭。但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个世界如何看待他，并不是非常的来看重。但是对门徒跟从他的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了解，那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姊妹，如果主今天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基督徒能够回答出来吗？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回答出来吗？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问题。我曾经说，这是圣经中最伟大的几个问题之一。在创世纪里边，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神在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神在园中行走，然后他就问亚当，不是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伟大。那一个问题就把上帝的整个的救恩计划全部向我们启示出来，把上帝的怜悯，把人堕落的光景，把神要挽回人回到他自己的家中的那样的一种怜悯全部向我们启示出来，非常伟大的问题。还有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借着摩西的口，如果他们问我神的名字叫什么，这么一个问题也是很伟大的问题。因为借着那样的一个问题，神就启示出他自己的名字，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就是这里边我们的主问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还有一些问题圣经里边不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物问出来的，像那个比拉多问的那个问题，真理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问题只要回答了之后，我们的信仰就非常清楚了。虽然问问题的人不一定是好人，但是这都是很上帝实在是很奇妙，我们的神有时候连一条驴他都可以使用，比拉多他可以使用，连撒旦他也可以使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手中的器皿。我们的上帝是掌至高主权的上帝，所以主说：“你们说我是谁？如果你们也不知道我是谁的话，那问题就很大了。”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说得好不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是彼得对他回答的这个问题并不了解。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把耶稣基督的位格和耶稣基督的工作在这一句话里边全部都启示出来了。你是基督，基督是干什么的？你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干什么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你是受膏者，受膏者是干什么的？弟兄姊妹，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受膏者，这是什么意思？受膏干什么来了？提供粮食，提供医治，显神迹，不是弟兄姊妹，那些东西不需要受膏的。受膏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你是受膏者，我彼得并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主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启示你的。”注意，在这个地方，彼得是有一个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非常美的一个职分。但是到后来你再看刚才我们念的经文， 他就成了撒旦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具。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这个反差的出现就是因为十字架的问题。十字架一出现的时候，这个反差就出现了。一个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撒旦的工具。这个反差很大，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和信徒值得好好去思考的问题。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在这个地方，解经家们有很多的争论。罗马天主教认为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就是彼得。连一些福音派解经家也认为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但是无论如何，从圣经的语法到整个圣经的那个关于磐石的那个解释，说磐石是彼得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到底这个磐石在这里是指什么呢？如果不是彼得的话，也不应该是前边所指的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的那位基督。你说既不是基督又不是彼得，那到底是什么？那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启示，就是前面我们的主说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天父上帝这个时候有一个以他的儿子为中心的一个启示，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启示的真理磐石上的。当然这个中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是在这里讲的就是前边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真理。有了那个真理，教会才可以有建造的根基。所以下面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解释一下，不是人有捆绑的能力，主把捆绑的权柄赐给他，也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捆绑的能力。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那个语法告诉我们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了。所以你捆绑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而是你有权柄。当你施行这个权柄来捆绑该捆绑的东西时，天上实际上已经捆绑。释放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下边这一节经文，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耶稣基督不愿意门徒对人说他是基督。弟兄姊妹，你听了之后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奇怪？会不会有一点奇怪？为什么耶稣不让门徒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呢？他问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显然耶稣基督想让人了解他是谁，但是在这里他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呢？后面的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当时门徒照着他们那个时候对基督的认识和了解，他们所传讲出来的基督一定是一位假基督。你了解这一点吗，弟兄姊妹？如果在彼得的了解中，彼得的认识中，耶稣是不能够上十字架的，耶稣是不应该上十字架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来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出去的时候，当人们拥戴的是这样的一位政治的弥赛亚，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离上帝的旨意何等的遥远呢？何等遥远！
所以主耶稣就说不能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你们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位基督传讲的清楚。
那下面就到了从此耶稣只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为师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这个地方和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那个地方是同样的一个句式，这两个地方是马太福音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四章十七节之前，我们看见了马太福音的整个的序幕，我们的主到约旦河受洗，然后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然后我们的主被圣灵推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然后我们的主就开始传道。那个地方说从此耶稣就开始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是一个从此。然后呢，再下来这个从此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基督才指示门徒。这两个从此标明了马太福音两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必须是天父上帝永恒旨意中的必须，谁都不能改变，天父自己不会改变他，耶稣基督也不能改变他，门徒更不能改变。但是下面你看见彼得所说的话，他想改变这样的一个必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说到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尼哥底母到耶稣那里，耶稣对他讲了很多的真理，然后告诉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就是这个必须，被举起来，是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永生。必须，你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必须，都是在说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不可动摇性。在这一节经文里边，你会把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十字架看得，你会看见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是非常完整的。这个地方包括四个内容，四方面的内容，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圣经里边有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字，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你没有看见圣经中有说到十字架的道路这样的表达形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圣经中没有十字架的道路这种说法。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对我们的主来说，从该撒利亚腓律比的境内一直向耶路撒冷去，而且是坚定不移的向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那里，耶稣知道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样的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门徒当时跟随着耶稣，虽然跟随着耶稣一直到耶路撒冷，但是门徒走的却不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唯有主走的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唯有主的脚踪所走过的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今天当然我们已经很清楚，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就是沿着主的脚踪来走，所以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的。然后下面讲到，要是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受苦是必须的。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边，受苦是十字架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今天上午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所有的苦难都是救赎性苦难，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在马太福音后边二十六章以后，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受了多少的那些肉体的痛苦，不单单是心灵的痛苦。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预备好为主 吃苦，为主受逼迫。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在北美这样的环境中好像离这个逼迫很遥远，我们也不要只是去想只有在中国大陆那样的一种环境中门徒要去要被抓被打被罚才是受苦。我想我们在北美的这种环境中，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为主受苦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了，已经越来越大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州已经开始通过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立法通过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那意味着如果你要在讲台上还去斥责这样的一种上帝所恨恶的罪恶的时候，人就可以把你告到法庭上去。那个时候你作为基督徒，你作为传道人，你还敢不敢斥责这样的罪恶？就是这样的一种罪。而且我们基督徒不是前面的路不是越走越宽，而是越走越窄。这个世界仇恨基督，我们的主在圣经中已经说过，他们无故的来恨我们的主，所以他们恨主也恨主的门徒。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北美这种舒适安逸的环境中就没有逼迫，逼迫会慢慢的领导我们，要准备预备好为主施工，预备好为主施工。2007年福音大会上，我们邀请了一位韩国的弟兄，他是那个在阿富汗那个21个人被扣为人质的21个还是23个人之一。他到2007年香港的福音大会上做见证，他做见证不是他个人的见证，而是做那位被杀的青年牧师的见证。他在那里说了那个牧师的3句话，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他这一次死在阿富汗，他说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因为这位牧者在我们中间常常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有3个随时。第一个随时是随时去，那是我们主的命令，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随时去，随时离开，随时去宣教。然后第二个是随时准备传，随时准备去，随时准备传，随时任何时候。第三个随时就是随时准备死， I'm ready to go, I'm ready to preach, I'm ready to die。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听了那个随时三个随时之后，我在主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求你让我也成为随时准备去，随时准备传，随时准备死的一个门徒。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吗？你们怎么想一想看？我们常常教会有宣教聚会、宣教年会、宣教分享，但是我们今天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宣教事吗？想一想，前几天我和前一个多月，我跟这个戴吉宗牧师在一个地方一起出事，我们就讨论到今天的宣教，这个宣教意识是那样的淡薄，宣教精神是那样的无力。戴吉宗牧师就在那里说，他说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一流的宣教师。我当时听了还非常的吃惊，他说我们需要3流宣教士。我说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们今天的3流宣教士还少吗？太多的3流宣教士。他说你听我讲， 他说现在我们不需要一流的，一流的知识，一流的装备，一流的生活标准，这样的宣教士我们不需要。我说那三流呢？他说我们需要流泪流汗流血的宣教士。啊，我说感谢主，我说这个三流实在太需要了。他说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中，美国教会也是一样，在那里祷告，情思迫切，主在那里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很多人都在那里祷告，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他。我在这里，我希望留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求你差他出去。所以你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种光景何等的可怜。受苦弟兄姊妹是十字架的重要内容，不是为罪，你要是为你的罪受苦，保的这个彼得说哪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可夸的呢？就像今天上午我讲的那一个娶两个老婆的人，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周牧师说你该死，为自己的罪受苦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为了主，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是十字架的重要内容，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下面是必须被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为了活在世界上，乃是为了死在世界上，必须被杀。但是下面又说到第三日必须复活，主耶稣基督不是一死就了，十字架不是单单的讲主耶稣基督的死，十字架也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路，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钻石有很多的美丽的侧面来反映出它的宝贵。死和复活是十字架的一体两面，非常重要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把十字架的内容，把他的必须向我们讲出来了，讲出来。但是下边的反应那就是非常非常可悲了。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的温和，拉着他劝他说，感觉到这个彼得还是对主是那样的好，拉着他劝他说。但是在原文里边，这个拉着和劝都是非常严厉的字眼，那个拉着是一个非常粗鲁的动作，就好像你们有两个人正在走路，走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突然就拉着你，把你拉到路旁，非常粗鲁的动作，然后就劝他。这个劝是责备的意思，斥责的意思。我们的主斥责魔鬼，斥责邪灵，斥责门徒，用的都是这个词。虽然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劝劝勉，但是在这里和他的那个粗鲁的动作结合在一起，一定不是一种温和的劝解。下面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前边我们的主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被杀，必须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说必不临到你。你看到门徒彼得对耶稣基督的了解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上？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位基督到底要做什么？彼得完全不清楚，完全不清楚。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圣经中出现过很多的反差，巨大的反差。刚才是没有声音的时候，啊，能听得见吗？啊，我们现在受这个现代化的东西限制， 是不是太厉害？以前传道的时候都是喊，今天我们连那种喊的精神也失去了。所以求主怜悯，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前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领受天父启示的器皿，何等尊贵美好的职分。但是当耶稣基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就是彼得所宣告的这位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样的一个启示，对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怎么是可能的？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彼得清楚地知道，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当受咒诅的，弥赛亚来到世间是要受咒诅的。在这一点上，不仅彼得接受不了，保罗接受不了，所有受犹太主义律法所熏陶的人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他们跟从主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瘦，还是不行吗？那我就喊吧，
为主牺牲。
好，谢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差，领受天父上帝启示的器皿，在这个地方成了撒旦退到往后边去吧。主耶稣基督没有说彼得退到往后边去吧，他说撒旦。为什么？因为撒旦在这个时候成了这个彼得成了魔鬼撒旦的工具，成了耶稣基督的绊脚石。前面是器皿领受，先这个地方成了绊脚石。你看这个反差是多大吗，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就是因为十字架出现了。所以十字架是我们今天评判真信徒假信徒的试金石和标准，是真教会假教会的一个标准，真门徒假门徒是靠十字架来辨别出来的。在这之前，这一群门徒实际上是假门徒，弟兄姊妹，但是后来他们就真是成了真门徒，从鸡一样的懦弱变成雄狮一样的勇敢。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一群这样的门徒，是拦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门徒。彼得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所以因为彼得他们所跟从的不是一个要上十字架的主，他们所跟从的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他们跟随基督的目的是不纯粹的。你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富翁，马可福音第十章也讲到，年轻的富翁来到主那里，主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分给穷人，就有财宝积存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因为财产很多就忧忧愁愁地走了。耶稣基督说，你看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一些。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多么好啊！但是下边他又加了一句，我们能得什么呢？我们已经撇下了渔船，这个值不了几个钱。我们已经撇下了渔网，我们来跟从你了，我们能得什么呢？他们期待的是什么呢？从 雅各和约翰的那样的行为中，你知道他们期待的是在耶稣的内阁里边每个人弄一个部长坐一坐。雅各约翰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所求的求你替我们成就。耶稣说，你们要什么？我们要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然后下边十个门徒，十个门徒是什么表现？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俩哥们儿可以让他们坐左坐右，不是，他们就恼怒。彼得就说，我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我是这个团契的创始人，为什么你坐左你坐右？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思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的表现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在教会中太多的人要争坐左坐右，谁为大谁为小。所以你知道他们所要的不是一个要钉十字架的基督，而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恢复大卫帝国辉煌的弥赛亚。一旦大卫帝国恢复之后，这些人都可以在耶稣的那个宝座左右弄个位置，弄个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当主耶稣基督说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就很自然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吧，因为撒旦是最愿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失败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只要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天父上帝就没有理由把撒旦送进硫磺火湖里去。只要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撒旦就可以得意的在世上去做他的恶行。所以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撒旦的中心工作。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在以十字架为中心，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以十字架为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撒旦也是以十字架为他工作的中心。撒旦工作的中心永远的围绕着十字架，比我们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和传道人都更重视十字架。为什么？他所有的工作中心都围绕着十字架，都为了拆毁十字架，拦阻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恩，摧毁了撒旦的权势之后，他今天仍然在教会中来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拦阻我们认识十字架的真理。他在这个世界上宣扬了太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你看很多的道理，不是你一眼看上去它就是非常邪恶败坏的东西，那样你就不会去信它。今天我们听到的许多的道理，都是在好像是正确的东西里边放进去许多那些有害的毒素，让你辨认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信仰中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然后耶稣基督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想神之所想，你只想人之所想，你不想神之所想，你只想撒旦之所想。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什么是上帝的意思呢？什么是神的意思呢？我们从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神的意思。我们是到这里，对不起，九点吗？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十一节、十节，五节到十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不愿意，注意，不愿意这个字是在愿意前边加上一个不，是你的旨意，你的旨意那个旨意前边加上一个不。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呢，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下了。这几节经文是从诗篇第四十篇六到八节引过来的几节经文，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从希伯来文的诗篇引用过来的，而是从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中译过来的，引过来的，里边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那个差别非常有意义。在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神那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希伯来文圣经是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但是在这里是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虽然这两处经文好像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意义上却一层比一层更加的深入，你知道，在旧约里边，在摩西五经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奴隶或者奴仆，如果到了该释放他的时候，他还不愿意离开，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愿意一生来侍奉他。”那么主人就可以把这个奴仆拉到门旁，把他的耳朵靠在门上，然后把它打通，耳垂这个地方把它打通，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生顺服的记号，所以在希伯来圣经那里说，你开通了我的耳朵，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位顺服以至于死的主。你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看见，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见我们的主是那样的一位顺服的主，但是预备身体，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预备身体的目的就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希腊文译本把它改成预备了身体，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引用它的时候，那也是有圣灵很特别的工作，使这个真理又更进神的一步。赎罪祭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从这些经文里你看见主耶稣基督照神的旨意是为了来以他的身体做赎罪祭，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下面的经文我就很快的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定义那就是已经定下了他的旨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为以他为赎罪祭。在加拉太书我们看见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都是照父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照父神的旨意，所以主说他必须。所以你了解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父神旨意的中心和焦点的时候，很多经文你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了。我们读这个，我们常常诵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了解十字架，你对主导文完全不了解，你的旨意成全，你的旨意成就，这句话也出现在克西马尼园里边。我专门把他的这个希腊文也标出来，你可以完全不看它，我只是为了表明 这两处经文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愿你的旨意行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这个旨意的中心和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知道父神在永世中，在天上已经定下了他十字架的旨意，然后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把父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全。你如果明白了这些，你就知道我们每一次来读主导文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在天上所定下的十字架的旨意，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出来。我们也是一样，我明天会讲门徒如何把耶稣基督的必须变成我们自己的必须。所以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的主就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连我们的主都在体贴神的意思，不要求他自己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离开我，必要叫我喝，我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这就和主导文里边那句话是一模一样的，愿你的意志成全在地上，如同成全在天上。所有这一切都是父在天上所定下的，主耶稣基督要成全在地上。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天父上帝的旨意，你就知道十字架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为什么会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就是因为它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好，我们很快的看这段经文给我们带出来的结论。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十字架为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从前边的那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基督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受膏来世上钉十字架，就是要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是神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来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意思，这就是基督的意思。而这位基督不是彼得他们所了解的一个正直的弥赛亚，乃是天父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完全的神，成为人，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只有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了解他的奥秘。我们有时候用了太多的神学语言来讲这些内容，为了这些东西，教会争执了2000多年。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怎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神为什么成为人？很多的争论，但是借着十字架，我们就知道，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就是为了成就天父上帝在永恒中所定下的十字架的。所以因为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十字架对主耶稣来说是必须的，是必须的。因为教会要被基督的宝血买赎，神要借着他儿子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要把教会用宝血买赎回来，归回父家，而且被建造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启示的真理的磐石上。为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必须的，是必须的。 因为十字架是父神旨意的中心。刚才我们已经借着那些经文看到，十字架是我们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一定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必须。我们的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要你的旨意不要我的意思，要你的意思不要我的意思。所以主使十字架成了他的必须。所以弟兄姊妹，借着今天上午的信息，今天晚上的信息，我盼望我们对十字架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轮廓。我希望能够再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上午的信息和今天晚上的信息。我希望这些信息能够澄清我们对十字架的一些误解。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是救恩的能力，是征服撒旦权势的能力，征服死亡，征服律法权势的能力。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的推动力。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因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我们靠着这旨意，这个旨意不单是要成就在主的身上，这个旨意也要延续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靠着这旨意，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不单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和能力，我们成圣。明天我会多讲这方面的内容。我们成圣也是靠着十字架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成圣不了，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可以成圣。十字架是我们成圣道路上的推动力，推动力。要把那些错谬的那些观念，不符合圣经的那些关于十字架的了解，要把它从我们的脑袋里边清理出去。不要把那些负面的东西再看作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是能力。然后今天下午的信息就告诉我们，十字架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要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使十字架成了他的必须，成了他的必须。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必须，今天我们才得到了神这样的救恩。今天我们能够在坐在这里听十字架的道理，都是我们的主照着父神的旨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必须。所以明天我会讲耶稣基督的必须为什么必须延续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来。如果这个必须只是停留在主那里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所以在马太福音接下来的经文中就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耶稣基督不会让十字架仅仅停留在他那里，主耶稣基督一定要让十字架延续到跟从他的门徒的生命中来。因为你有了十字架的印记，你才是耶稣基督的真门徒。你有了十字架的真理在教会中被传讲，你才是耶稣基督的真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些道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借着十字架进入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真实的联合，使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能力激励推动起来，来爱他更多，来爱他更深。我们祷告。爱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 我们谢谢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话语带着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这奇妙的工作。主，你知道我们的愚拙，你知道我们的愚钝，求主你自己的灵常常来开启我们的心，来明白你十字架指示的真道。主啊，这个道理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能力，成为推动力，成为爱你服侍你的力量，成为在生活中来见证你的力量。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来认识你的十字架，更多的接着认识十字架，来认识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主。求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来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